如何被神的灵所引导？干坚信纪念版附录二：在祷告中被神的灵带领，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我教导祷告的主题已超过五十年了。我总是使用两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和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关于祷告方面的教导，没有比这两节经文更好的了，因为它们包含了一切。你想知道有关祷告的任何事，都可以在这两节经文里发现。请注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所说的，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英王钦定本译作：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很棒的经文，它告诉你如何让每一次祷告都得着回应。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你明白，如果你照着神的话语祷告，你的祷告就会有果效。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根据神的话语祷告。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语说什么，我们就是在黑暗中。但神的话语一进入，就发出亮光。诗119章130节。要花时间默想神的话，直到神的话语进入你里面，然后你求你所要的，事情就会成就。在灵里祷告。当我教导祷告时，我喜欢用的另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保罗写这封信给以弗所教会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扩大版圣经这样翻译经文的前半段，总要在任何场合，在任何时候，在灵里祷告，用一切的方式祷告并恳求。在灵里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这方面的指示。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那说方言的是在对神说，这就是祷告，对吗？祷告的一个定义就是与父相交，因此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祷告。经文的后半段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保罗是在说灵里祷告，他是说方言祷告。经文后半段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灵里祷告就是讲说各样的奥秘。那是什么意思呢？对神来说没有奥秘，因为神知道一切。奥秘是对我们，我们不是知道一切。常常除非神告诉我们或给我们启示，否则我们并不知道如何为一个情况祷告，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但感谢神，圣灵知道，如果我们允许，他就会帮助我们祷告。在祷告中被圣灵带领。我们有许多人并没有利用这项好处，在祷告中被圣灵带领。有时我们用悟性祷告，没什么事项可以祷告的了，用不多一会儿我们就说完了所有知道要说的。如果我们这样就停下来，我们的祷告生活就会受限于我们所知道的。但是切记，神知道一切，他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他要帮助我们祷告，而且在灵里祷告会成就其他方式所无法成就的事情。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告诉我们的， 有关邻里祷告的事。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在这节经文里，保罗说，如果我们用不知道的方言祷告，是我们的灵在祷告。扩大版圣经说，我的灵借着在我里面的圣灵祷告，换句话说，是圣灵给我的灵口才，但实际上是我的灵在祷告。你要明白，那不全是我的灵，也不全是圣灵，而是两者一起同工。圣灵给我们的灵口才，所以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灵里祷告出来，而不是出自我们的头脑，那就是在祷告中被圣灵带领的意思。我们需要学习被圣灵带领，而方言祷告提供你一个方式，来为你不知道的祷告需要来祷告。再看一次以弗所书6章18节，以弗所书6章18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希腊文学者告诉我们，根据希腊原文手稿，这节经文的前段字面意思是说，被圣灵带领着祷告。当然，那句话包含了方言祷告的意思，但也表示圣灵会带领你如何祷告。他可能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带领你。虽然两个情况看起来一样，但圣灵可能会带领你这次这样祷告，而下一次可能用另一种祷告方式。我们并不总是知道他为什么用某种方式祷告，重要的是跟随圣灵的带领，针对你的情况，他会指示你最好的方式来祷告，期待他来带领你如何在每一个情况中祷告，他会带领你正确的方向。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有些人或许会问，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他们也许在想，神已经知道一切了，难道神不是已经知道我需要什么吗？是的，他确实知道，但你还是需要祷告。让我来解释为什么。创世之时，神造了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金、银、千山的牛和所有现存在这世上的，然后他造了他的人，也就是亚当。而且神说，亚当，我让你管理我手所做的一切。亚当就管理整个世界，创1章26到28节。但是亚当犯下严重的背叛的罪，把世界出卖给撒旦。神的话在哥林多后书4章4节告诉我们，撒旦现在是这世界的神，他如何成为这世界的神呢？就在亚当犯下严重的背叛时，他把管辖权给了撒旦。因为亚当的出卖，撒旦掌控了这世界。感谢神，耶稣来恢复了我们管辖的地位。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呢？我会给你三处参考经文，你可以从中看到我们需要祷告。在马太福音6章5到15节，耶稣在教导有关祷告的主题，看他在第8节所说的。马太福音6章8节，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如果你的天父知道你所需要的，为什么他不直接供应你呢？为什么你必须求告他？第8节清楚说明，耶稣期待我们向父求我们所需要的。这节经文意味着，除非你祈求，否则他不会给你所需要的。现在来看马太福音第9章，这里耶稣再一次的赐下祷告方面的指示。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36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37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38节，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庄稼是属于谁的呢？那是神的庄稼吗？是的。他是庄稼的主吗？是的。他需要工人吗？是的。如果他需要工人，为什么他不差派呢？如果他无论如何都要差派，我们又何必要求告他呢？然而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祷告父差派工人。这节经文意味着，除非我们求告神，否则神不会差派工人。现在来看马太福音18章里的这些经文。马太福音18章18到19节。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19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请注意，耶稣是叫我们要在地上做些事，他是告诉我们要祷告。你要明白，在天堂运行之前，地上必须先有事情发生。第19节告诉我们地上必须发生什么。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他们必须求，他们必须祷告。祷告通。在天堂运行之前，地上必须先有行动。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正在寻找人委身于祷告。有时候我们称这些人是祷告勇士。那些献身致力于祷告的人，通常意识到神的灵在全地运行，他想要找一些可以使用的人来将事情祷告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必须有人祷告，必须有人把他祷告出来。你明白我说把某些事情祷告出来的意思吗？以前五旬宗信徒称这样的做法是祷告通。当你受引领，有一个催促或负担要祷告时，你怎么做呢？你祷告。而当你不知道要为什么祷告时，就用方言祷告，说各样的奥秘，神圣的奥秘，正如哥林多前书14章所告诉我们的。祷告通单单表示你持续的祷告，直到你有了得胜的旋律。我说得胜的旋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祷告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开始笑，或是对自己唱灵歌。你看，之前你有这个负担，你觉得沉重，然后在你祷告之后，突然间你觉得好像负担离开了，你有了内证的喜乐。这些征兆告诉你，你已经把这个情况祷告通了，而且得胜了。祷告通的重要性。当你有负担或引领要祷告时，降服于这个引领去祷告是很重要的，并且要祷告直到你已经祷告通了。当你这么做，就会经历得胜。多年以前，我在《全备福音》的杂志里读到一位宣教士的见证，是一个叫波利的弟兄。后来我有机会在达拉斯的教会听他讲道，在他的信息中，他重述了他的见证。波利弟兄和他的妻子19世纪20年代初就到非洲做宣教士，他们去到内陆，进入非洲的心脏地带，并在那里为当地部落建立了一个事工。有一天，临近的一个部落从他服侍的部落里绑架了一个6岁小女孩。波利弟兄知道当地部落的惯例，他说，我们知道如果日落前无法救回小女孩，就再也救不回她了。我们有一个得救的土著，并且会说那部落的话，我们就一起去那部落。抵达那里之前，我们就闻到一股很难闻的味道。他们有一个习俗，要抓一只动物并且把它宰了。部落里有4或5个女人要收拾这只动物，然后他们会把它挂在部落领土入口的杆子上。每一个进入的人必须拿一把刀切下一块肉吃掉，如果你不吃，那些准备这肉的女人就会被杀掉。 在那又热又湿的气候里，肉已经腐烂了。波利弟兄告诉他的翻译员，我们必须吃一口那肉，我们不要那些妇女被杀。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我想我们也可以吃任何毒物也必不受害，所以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然后就切下一大块发臭腐烂的肉，我们两人各吃了一口，而且一点也没有被病菌感染。我们和部落的酋长做了一项交易，波利弟兄说，我们拿一些小装饰品和珠链跟他交换小女孩。这时天黑了，夜幕开始笼罩我们，因为夜间在丛林里行走很危险。波利弟兄和他的翻译员就在那部落的待客小屋里过夜。半夜里他们被鼓声吵醒，翻译员告诉波利弟兄，那表示我们死定了，那是死亡的丧钟。酋长发觉他们并不需要放弃小女孩，他们可以直接杀了我们再把她夺回。这两人听见那部落的人在小屋外活动，他们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就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然后走到屋外。波利弟兄说，我闭上眼睛等着，我知道那只有几秒钟，但似乎是很久，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听到奇怪的声音，当我张开眼睛看时，那些斗士都伏在地上，他们一直上下朝拜，刀都放在地上。波利弟兄问翻译员，那些斗士说什么？这人回答，他们正在拜你，他们认为你是神，他们说当你走出小屋时，有两个身穿白衣手里拿着大刀的巨人走了出来，站在你旁边。感谢神的拯救。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后面还有。就在他神迹般的获救之后不久，波利弟兄去探访一位女士，她负责当地另一个部落的宣教站。当他抵达时，这位女士问他，波利弟兄，上星期一大约半夜时分，你们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他说，你为什么这样问？他说，我一天总是工作14到16个小时，而那个星期一我很累，所以我就上床睡觉了。我醒过来有一个负担要祷告，我就躺在床上开始祷告，但我很困就睡着了。我又醒过来，还是有同样的负担要祷告，所以我就开始祷告，但我很疲倦以至于又睡着了。那天晚上大约10:30，我第三次醒来，我决定起床，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躺着就会睡着。那女士就在床上起来，跪下来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叫醒我要为什么事祷告，我也不知道是谁需要代祷，我单单信靠圣灵会给我口才。而她就开始用方言祷告，她用方言祷告了约1.5小时。正当我祷告的时候，他告诉波利弟兄，你的脸一直在我面前闪，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为你祷告。半夜时分，我知道我已经祷告通了，我就开始笑，开始在灵里笑，并且歌唱。那负担离开了，我的灵也不再沉重，觉得很轻松。他祷告的那一夜，正是波利弟兄从死里得救的同一夜。对他来说，为什么被叫醒祷告是个奥秘，但对神来说并不是奥秘。假使他没有祷告呢？感谢神，他祷告了。你可以看到跟随圣灵带领来祷告的必要性，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事祷告。事后有时我们会发现是为什么事祷告，而有时候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直到我们去到天堂。但是当圣灵带领我们祷告时，回应他是多么重要啊。当圣灵带领你祷告时，就祷告。我要与你们分享一个我个人生活的经历，当时我是如何被圣灵带领要祷告的。回溯到1979年，我们在瑞玛校园开始开办祷告和医治学校， 聚会中，乐手们会唱些诗歌，我们就收奉献。接着，他们会把聚会交给我。通常出来领会之前，我会独自待在一个房间里祷告。有一天，我走进医治学校的小会堂里，收完奉献时，我坐在讲台上。突然间，那就是圣灵运行的方式，这个负担就临到我要祷告。而我想，我必须祷告，而且是现在就必须祷告。有人生命有危险，有人正濒临死亡。我只是在我灵里意识到有人离死亡不远，虽然我不知道那人是谁。我站起来对会众说，各位，我必须要祷告，而且是现在就要祷告。我有这个负担，我必须要祷告，所以让我们现在就祷告。我跪下来祷告，而且我要告诉你，我的膝盖一碰到地板，我就已经在灵里了。我是说，我在用方言祷告，而且我恳切祷告了至少45分钟。然后我有了得胜的旋律，我就开始笑，我开始轻声地对自己唱歌，赞美神。我知道，无论是为什么事，无论是为什么人，我已经祷告得胜了。那天晚上9:30，我接到一位年轻女士打来的电话。她的妈妈多年来一直是我们施工的中心支持者。当日下午大约3点，在德州阿瑟港的德瑟可炼油厂发生爆炸，而那位年轻女士的父亲和其他17人被困在里面。6个半小时过去了，那些人仍然被困住，而且消防队员无法将火扑灭，他们担心着那些人的生命安全。这位年轻女士打电话要我祷告，我开始在电话中笑起来，因为我忽然明白了，那天稍早自己是在为谁祷告。我说，这个时候不需要祷告了，我已经在这件事上得胜了，我已经祷告通，他们没事，你父亲不会有事的。我的太太和我上床睡觉，在凌晨1:30电话响了。我们有2部电话，两人旁边各有一部，所以我们两人都接了。是那位年轻女士，她告诉我们，妈妈刚刚打来，他们终于把火扑灭了，而且进到里面，他们都无法相信18个人全都安然无恙。哈利路亚，你能看到当圣灵带领你要祷告时，祷告有多么重要吗？假如我没有祷告呢？我让整个医治学校的人和我一起祷告。假如我们没有顺服圣灵呢？那些人可能已经死了。学习在圣灵带领我们时就祷告，会免除许多危险。如果被圣灵充满的信徒能够顺从圣灵的催促，能意识到要祷告，那么很多问题就不存在了。如果人们真的顺从圣灵的带领来祷告，许多可怕的事就不会发生了。我们在灵里祷告，可成就大事。被圣灵带领，不只是能免除我们生活中的麻烦，这也帮助我们迎来神奇妙的运行。在过去，当神的百姓祷告时，极大美好的事情就发生了，而且极大美好的事将会越来越多。但这些事不会只因为神决定要祝福这个人和那个人就临到，不，这些事临到是我们祷告的结果。回到1942年，我是德州东部一间教会的牧师，那年将近11月底，从周一到周五，我会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起床，到客厅里祷告1小时。我并没有被带领要这样做，但有时候你会被带领，有时候你会有一个引领，一个负担，以特定的方式，循着特定的路线祷告。但我会简单的用英语开始祷告。我会说，主，我为一切圣灵的恩赐和彰显而感谢你。3种启示性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和辨别诸灵。3种能力型的恩赐，信心、行义能和医病的恩赐。 以及三种言语类的恩赐，说预言，说方言和翻方言。主啊，我们有充足的言语类恩赐的彰显，我们从未有过一次聚会没有说方言和翻方言，我们有充足的启示性恩赐的彰显，但是对我来说，似乎应该有更多能力性恩赐的彰显，信心、行异能和医病的恩赐，所以我祷告会有这些恩赐更大的彰显，大过我们先前所见的。约在15分钟内，我就已经用英语讲完一切我所要说的。我祷告完，我头脑知道要祷告的事，所以我说，我信靠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会给我口才来为这事祷告，也为神要我祷告的其他任何事项祷告。而且我会花余下的时间用方言祷告。我一天又一天的那样做，一周五天，一周又一周，从11月的最后两周，一直到1943年2月23日，超过三个月。而在2月23日，主开始对我说话。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会有一个神医治的复兴临到美国。那复兴1947年开始了。当时使人得医治就成了世上最容易的事了。后来我得知，也有其他人被圣灵带领往这个方向祷告。我们彼此都没有联络，也不知道我们都在为同一件事祷告。但感谢神，他垂听了我们的祷告。祷告要恒切。我相信同样的突破也能在今日发生，只要我们持续祷告，直至得胜。以弗所书6章18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什么是恒切？我听过有一个人称它是持续力，就是坚持下去，持续的祷告，直到你祷告通了。我认为很多时候，如果有些事情发生的不够快速，我们很快就放弃了。而如果我们放弃，就看不到神心意中要我们拥有的结果。我想起曾听过一个有关德州东部油田的故事。多年下来，许多油都已经开采完了，但是回到1930年代末期，石油开采正蓬勃。有一个人在那里的石油生意赚了100万美金，后来又失去了。有一家银行资助他钻探另一口油井，钱用完了，而他还没有钻到油，但他确信如果可以再挖深50英尺，就会钻到油。总之，他说服了那个银行家多借给他一点钱。他向下再挖50英尺，结果挖到喷油井，一夜之间他就成了拥有数百万美金的富翁。那假如他放弃了呢？假如银行家说，不，我们已经借给你所有我们可以给的钱了，就这样了，没有了。但他们只是在挖深了一点点，就挖到一口喷油井。我想，有时候如果我们祷告再多坚持一点，如果我们再多一点决心，我们就会有圣灵恩赐更大的彰显，我们会看到极大极美好的事情发生。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